各位弟兄姐妹好。
好。
我第二次在星期天下午在这边讲的，我还记得上一次来的时候很不习惯，我一直拼命说各位弟兄姐妹早，今天没有说。今天知道说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见了面。上一次见面是在新历年的1月3号，那今天呢是旧历年刚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就有机会跟弟兄姐妹一起见面，很感谢神。就像我刚刚说的，在美国他们庆祝 Valentine's Day 的时候，我们今天可以在这边再一次思想主耶稣基督他在我们身上的爱。那真的我们盼望在今天主日当中也再一次来思想，不单单是这世上人所说的爱，更是来思想说神的爱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爱。那我们开始之前好不好，我们再一次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到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主你今天聚集我们在你的殿中敬拜你，主我们在这边纪念你的受死，但是我们也再一次在这边纪念主你为我们复活了。主你复活不只是带来生命，更重要的是你把你的爱不只是彰显在我们当中，把爱的能力给我们，今天你也要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凡愿意打开我们心门的，你愿意进到我们里面与我们同住，把你这样子牺牲无条件永不改变的爱不只是给予我们，也借着我们能够给予我们周围的人。所以我们今天下午在这个地方一起敬拜，也求主把你的话语再次赐给我们，用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盼望我们不只是像普通的人在庆祝情人节，我们更有主你的爱在我们当中，用主你的爱来爱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求你带领保守下的时间，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爱是从神来。那当然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来思想说什么是爱，不过在谈到爱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不知道我们再来思想一下，对于现在的你，对于现在的我们自己，什么是我们现在觉得最重要的？用英文来问说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your life at this moment? 在这个时候你觉得对你什么，对你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呢？如果生命呢是像一个渔夫在打鱼，我记得我在学校读研究所的时候，有好几个晚上就像那个彼得那时候终夜劳碌，好像打不着什么。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现在可能都非常非常忙碌，但是在这样不断的在那打鱼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在打的是什么，我们想要捞到的是什么？对大家来说现在最想要得到的是什么呢？对学生们来说，当然我们希望能够学到知识，我们希望能够很重视我们的学业，希望能够得到学位。对工作的人来说呢，说不定是我们的事业，或是我们很在意我们现在的家庭。但是到底我们想要得到的是什么？这世上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这世人在追求，我们周围人在追求，是不是这些也是我们所想要追求的呢？他们美国人常常开玩笑说5个 P， 第一个是 possession， 他们住大房子，有好车子，有很多这物质上的享受，他们希望有很多的钱财 possession， 他们在追求 position。 我们中国人在过年的时候我们说福禄寿喜，那个禄也是希望能够 position， 但是也希望能够步步高升 position， 然后 power 有很多很多的权势名声 prestige， 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享的 pleasure， 这些说不定都是我们生活当中想要追求的一些事物。但是我还是再一次说，到底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想要得到的是什么？什么是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我们的目标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那说不定大家觉得说还不是很清楚，那我换一个问法好了，换一个问法。如果今天我们身体不舒服去看医生，医生跟我们说很不幸我们只剩下一个月，只剩下一个月，那如果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大家会做什么？如果我们生命即将要结束，我们最在意的会是什么？是不是还是跟现在我们每天过的生活一模一样？或是说如果我们要面对我们生命的结终局，我们的很多的想法看法 会不会有改变？这个时候我们再回来问同样的一个问题，说对大家来说，什么是你觉得最重要，你最想要得到的？等到说不定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最后在病床上，大家希望有什么在你身边？大家会不会想说，我希望有我的文凭，我希望有我的 journal paper， 我的论文，或是说我工作上所得的奖状奖牌，车子是开不进医院的，那我有车子的所有权状，股票这些银行的这些存款 account 的这些 information， 大家会在意吗？如果我们生命真的要结束的话，我们会最在意什么？我坦白说，我这一个周末我在准备晚上，今天下午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的时候，忽然想到说，哎，我的硕士那个 certificate 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的博士的文凭不知道收在哪里，我还稍微找一下，还真的找不到，我不知道收到哪里去了。我在读研究所的时候呢，每一次 publish paper 的时候都会很开心，那时候我 publish 蛮多 paper 的，每一次 paper publish 都很开心，然后指导教授就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不要多 order 几份啊？大家有没有经验？但是 publish 的时候，大家会不会 order？ 哇，当然是很开心，我多 order 好多。像这些多 order 的那些 copy 的那些 paper， 通通在 garage 不知道什么地方，我也没有去找。我相信一定在 garage 某个地方，但是对我就像一点用处好像也都没有。很多人知道说我在 IBM 工作了17年，4年前的差不多这个时候辞掉我的工作。我还记得到了最后一天我要离开 office 的时候，就拿一个箱子在那边收我 office 里面的东西。当然那些比较 professional 的东西都要留给 IBM， 我更不用带走。我要带走什么呢？哇，这17年当中坦白说也是有很多的奖牌奖项这些东西，哇，通通装到箱子里面。现在在哪里呢？也大概是在 Bar Garage 是什么哪一个箱子的地方，我更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标杆人生的那本书，但是那本书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只要给他一段时间，我们过去所拥有的奖牌奖状有一天都会进到垃圾箱里面去。我的那些奖状奖牌还没有进垃圾箱，但是我觉得好像相去也是不远。我还是再问一次，如果我们生命要结束，我们觉得想要得到的是什么？用英文问的话， What do you want to be surrounded with when we are facing the ending of our lives？ 我想不需要我说，每一个人可能都是一样。谁？不是什么东西，而是谁，是什么人。我们会希望谁在我们身边？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对事物 position power 可能不会那么在意，我们可能会比较会在意的是 people， 对我们生命当中哪一些人我们觉得很有意义很有关系的人。我想换一句大家都很熟悉的话，我们所爱的人是不是在我们身边？问题呢，现在我们在每天生活当中，我们并没有把我们的家人把我们的朋友或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把他们摆在一个重要的位置。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priority， 优先顺序。但是好像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所爱的人他们的 priority 好像蛮低的。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蛮感动的，但是我分享给大家。有一个母亲呢，她在工作上非常非常出色，她在专业工作上非常出色，其实她在公司上的职位也非常非常的高。她每天回到家呢，她还是要忙她工作上的事情，但是回到家她的小儿子就会来找她，找她妈妈怎么样怎么样妈妈怎么样，但是她回答的话几乎每天都一样，她说妈妈正在忙，不要吵我，你去那边玩。有一天她回来的时候，她也是忙着那个公司的事情，还在那边忙，那小孩又来了，她一样，她讲说妈妈在忙，不要吵我，你去那边玩。所以呢，他的小儿子呢，虽然被叫他要走，但是他又舍不得走，就在那摸啊摸啊，就摸到他妈妈的一本黑色的小册子。他妈妈看到就说：“哎，别摸，你赶快走，你赶快去那边玩。”结果那小孩子就要走开了，但是他还是很不甘心，他就回头跟问妈妈说：“那本小册子是什么？”妈妈说：“不要动它。”他说：“妈妈最重要的人跟事情都记在这里面，这一本绝对不能够丢。”那小孩子就走，走没几句回头过来问他妈妈一句话， 我的名字在那个册子里面吗？我的名字在那个册子里面吗？我们今天在生命当中，我们的 priority 是什么？我们跟他们的关系 relationship 为何？很多的时候我们都非常在意我们的工作，而忽略了我们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工作不只是我们专业工作，可能是我们家里的工作，甚至可能是团契教会的工作。我还记得以前我在我们教会每个星期天要领诗带崇拜，我觉得每个星期天开车去教会的时候，在车上跟许玉芬都吵得不可开交。为什么？哎，待会要那个诗班这个东西弄了没有，那个弄了没有，我们在谈的还是工作。虽然我们是要去教会，我们平常到了公司，我不知道大家跟别人在谈什么。我记得我在学校的时候，一到学校，我的指导教授就问我说，哎，你那个工作做得怎么样？你那个进度如何？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做完？我开始在 IBM 工作上班，我发现我的 manager 也是一样，每天进了 office， 他在问同样的问题，你工作做得怎么样？进度如何？什么时候可以做完？我们跟同事谈的也都是工作，都是 business， 都是这些事物。我们回到家呢，我们夫妻在谈的是什么呢？啊，你饭煮好了没有？衣服洗好没有？炒除了没有？账单付了没有？我们看到我们的小孩说功课做了没有？勤练了没有？房间收拾好没有？我们都在谈工作，我们都在谈事，我们都没有在谈心。什么叫谈心？有了，我们男女交往的时候我们会谈心，但是好像一结了婚组织家庭以后，我们好像就不再谈心了。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亲爱的家人，他们这礼拜，我常常会问这个问题，说你现在心目中想一个你觉得你最在意的人，然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大家知道他这个礼拜最开心的是什么吗？大家知道他这礼拜最难过的是什么？有些人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在谈心，我们只在谈事。所以回到一开始问大家的，大家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那我还有第三种问法来问大家。现在大家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有另外一种看做法，就是说我们每一天的时间花到哪里去了？我们每天的时间花到哪里去了？我们知道时间是有限的，而且时间跟金钱不一样。金钱你花了以后还可以再赚，但是时间呢是一去不复返。所以我们华人会讲，他说我们都会说寸金难买什么寸光阴，但是话说回来，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拼命用寸光阴想要放寸金，明明知道寸金不能买寸光阴，但是我们都要用寸光阴来换寸金。那我就问大家，现在大家大部分的时间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可能会跟我们的家人说，跟我们的小孩说，你们是我最宝贝的最重要的，但是反过来，我们今天花了多少时间跟我们的家人在一起？我们常常把我们的工作或是把我们小孩子的学业看得比我们彼此的关系都还更重要。我们可能口口声声对我们的家人说你们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不止周间从早到晚工作，我们周末也在加班。以前在美国他们说 9 to 5， 曾几何时变成 7-11， 那现在我在 IBM 工作的时候他们讲的是 24/7， 每天都要工作。我们对家人虽然心中很愧欠，但是我们都会说这中文。我知道这个英文很难翻译的，中文怎么说？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江湖真的是很难翻 River and Lake， 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哎，我们会说，哎，我这么辛苦工作都是为了你们，都是为了你们。但是让我们扪心自问，用这么多的时间工作，有多少真的是出于我们今天所要讲的爱？有多少是因为自己想要得到成就、财务、名声、前途？今天我们的时间花到哪里去了？等到有一天呢，我们的小孩离开了，家人不在，我们失去健康了，我们才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大家都会问的问题，哎呀，为谁辛苦为谁忙，为何辛苦为何忙。但是那时候说不定已经英文说 too late， 太晚了。现在我们把工作看得比小孩的时间关系都更重要的时候，将来有一天我们的小孩长大，他离开我们，他们有样学样，他们也会把他们的工作 看得比于我们的时间关系都还重要。而且呢，如果现在没有跟他有好的关系，大家怎么期待说将来他们长大以后会有跟我们一个好的关系？今天我们到底有多少的时间精神跟我们的努力是用在这些我们觉得最宝贵的人的身上，是用在这些人跟人之间的 relationship 关系上？我们与人的关系也不是只有跟家人，我们身边都有很多同学、同事、朋友、邻居，我们有些室友，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还有一些跟我们有相关的人，现在我们跟他们的关系如何呢？我们彼此可以有好的关系吗？所以有好的关系蛮抽象，那我们再更进一步，大家觉得跟这些人有一个爱的关系吗？我们再问一次，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my life at this time? 我们今天要谈爱，但是爱很抽象。我们刚刚讲到说要跟人有爱的关系，但是什么是一个爱的关系？我们真的是很盼望大家跟人跟人都有一个好的关系，都有爱的关系，但是我们却常常不知道怎么样做。有些时候我们刚讲说好吧，我们没有花时间跟家人在一起，那我们把时间挪出来，我们把时间跟家人在一起过，但是我们不知道跟家人在一起要做什么。我们不知道有好多退休的夫妻，他们平常各忙各的，等到退了休在家里，你看我我看你，还是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要做什么。我们把时间挪出来了啊，我们说我们大家出去一个 vacation，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经历经验，一出去 vacation 呢，但是一路上吵吵闹闹，我们就说趁兴而去，败兴而归。我发现单单有时间有些时候还不够，我们虽然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周围的人，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子爱。我们发现爱的关系是人们常常非常羡慕盼望能够得到的，但也是很奥妙很难解释，我们人很难拥有的。到底什么是爱呢？我们去想真的会觉得说爱真的是很难给它定义。很多人说爱是我们心中的一种特别的感觉，一种 feeling， 一种 emotion。 很多人很相信这种一见钟情，我们中文说很来电，那美国人他们说有 chemistry， chemistry， 但那真的是爱吗？我在中学的时候，我从台湾来，我在中学的时候看了一本琼瑶的小说，一看就被吸引，我一个月之内把琼瑶所有的小说都看光了。老实话说，我看完了之后，我还是不太清楚什么是爱，我只知道说这些男女主角的名字都好诗情画意，然后再想想我自己的名字。我就想我这辈子是不会有什么轰轰烈烈的爱情。我们看电视看电影，哇，有些时候被其中那个爱的情节所感动，甚至流泪，但是我们还是很难去定义什么是爱。我年轻的时候还好，最近有些时候看电影看电视连续剧，哎呀，我自己也是会泪流满面。我想大概是老的年纪大了，那玉芬坐在我旁边，她看我在那边流眼泪，然后你哭什么？老实话说我也说不上来，我只知道是被剧情当中的可能是被那个爱所感动的，但是你叫我说什么是爱，我还是说不出来。我们说不出来，就像好像我们看到一个落日余晖啊，我们说什么是落日余晖啊？如果我们去问一个科学家，他就跟我们说是太阳在水平面多少角度的时候，因着空气折射产生不同的颜色，因着水汽产生云彩等等等等。我们发现说想要将美的事情加以定义的时候，只会破坏它的美。我们爱好像也是这样，我们爱很难去定义，我们爱呢很难去衡量，我们很难说用科学的方式来衡量我们的亲情、我们的爱情、我们的友情有多少，我们也很难描述说我们的爱的感觉是如何，我们为爱的付出的劳苦有多少。你问在座的父母亲，我相信每一个父母亲都为我们的儿女付出很多，但是没办法衡量，真的是没办法衡量。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们，我最怕玉芬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哦，太太问先生你爱我吗的时候，先生第一个就想到说我最近是不是做错什么？啊， 好想一想，发现说没有啊，没有做错什么东西的时候，就会很理直气壮的说：“哎呀！”但是我又很怕接下来的第二个 follow up question， 那你爱我有多少？哇，这个就很难去回答了。当我们的儿女或是我们的另外一半问我们说：“你爱不爱我？你爱我有多少？”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回答。在我们华人当中，其实有一首很有名的一首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歌词说：“你问我爱你有多深，爱你有几分，有没有？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那首歌歌名叫什么？月亮代表我的心。哇，真好听的一首歌。但是扪心而问，为什么要用月亮代表我的心呢？月亮有阴晴圆缺，怎么样代表我的心呢？我还是不知道那首歌怎么样来表达什么爱，怎么样来表达我们的心。我们发现爱很难去定义，爱很难衡量，而且我们发现人的爱是有限制。我们在世上所看到的爱呢，常常是有私心，有条件，很短暂，会改变，一下就飞掉。父母亲大多是爱我们的儿女，但是我们也发现儿女们如果听话，我们父母亲好像会多爱他们。如果我们的儿女呢，按着我们的意思去做，他们，我们父母亲好像会爱我们的儿女多一点点。反过来，如果我们的儿女表现不好，或是他不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做，好像我们会少爱他们一点点。我发现我们人都会去爱那些可爱的，可爱的这个字很有意思。可爱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很容易很可爱嘛，很可爱嘛。每一次新生来的时候，我们在 NC State， 哎，有一些新生来又长得蛮不错的，女孩子也长得很可爱，男的长得很帅，讲话又很有礼貌，哎，你就会想多爱他们一点点。你稍微帮他们一点忙，哇，他们很有礼貌，有些时候来看你还给你带一点小礼物，这样的新生就很想宠他们。反过来，有一些新生长得又不好看，又很粗鲁，一天到晚又占人家的便宜，好像我们就会少爱他们。好像我们人的爱常常是出于主观，出于自我。我们的爱呢，都是在爱那些自己的眼中比较可爱、比较值得爱的。我们中国人会讲啊，我们情人眼里出西施，还是我们自己的眼目光，我们自己去看别人，觉得哇，真是美，真是好，真是可爱。我们人的爱呢，也是会礼尚往来的。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请我吃饭，我就对你吃饭。有一次我回到台湾的时候，看到我妈在写一本册子，我说这本册子在写什么？我一打开来，哇，我真的是叹为观止。原来在台湾所有的婚丧喜庆，不管包红包、白包，因为太多了，就我妈妈都会写下来，别人包多少，以后要包回去。哎，中国人是很讲究礼尚往来的。哎，我看了一方面叹为观止，一方面觉得说好像少了一点点什么。哎，这好像变成是一种礼尚往来，变成是一种只是表面上，变成是一种条件式的啊！真的，话说回来，爱常常是有条件。我认识有一对妇女啊，那个女儿想要嫁给一个男生，那个父亲非常非常不喜欢那男生，吵到后来，他爸爸跟他女儿说：“女儿啊，如果你爱我，你就不要嫁给他。”他女儿马上回他爸爸：“爸爸，如果你爱我，就让我嫁给他。”我们发现爱是有条件的，而且爱会改变，会改变。其实这世上的所谓的 passion 这个字，激情，常常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女星啊、女歌星叫 Britney Spears。2004年她结婚，多久离婚？55个小时，55个小时就离婚了。我们常常看到我们对人的爱，好像来的也快，去的也快。我们人的爱好像是有私心，是有条件，是有限的，是短暂的，是会改变的。不要说别人，其实我们自己都会这样。我常常问父母亲说：“你如果有好几个小孩，你会不会特别宠哪一个？”每一个父母都说：“不会不会，我是很公平的。”但是你仔细去观察，好像父母亲都会偏心。大家觉得爸妈不会偏心的有没有？可能有，但是不多。哎，还是都会比较去爱那个可爱的，比较表现的好的。所以呢，我发现说，我们常讲说爱的相反是什么？我们以为爱的相反就是恨，但是我跟大家分享，爱的相反不是恨，爱的相反很简单， 爱的相反是自我中心。爱的相反不是恨。如果一个丈夫工作回来，他的妻子有很多的话想要跟他说，有很多的家事需要他帮忙，但是丈夫就说一句话说，哎，我没有空。话说完呢，就去把电视打开看 football， 就去打开电脑去看他的东西。大家觉得说他爱他的妻子吗？我说不爱啊。但是你再问一句，他恨他的妻子吗？他不恨，他不恨，但是他不爱，他只是自我中心。同样的，一个丈夫回到家，说不定在公司碰到很多的难处，很多的事情，受了上司同事很多的气，但是一回到家，他妻子也是没有问他什么，就叫他来做东做西，指使起他要做什么事情。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妻子并不恨他先生，只不过是什么，自我中心。爱的相反不是恨，爱的相反是自我中心。什么的相反是恨呢？刚刚讲的那个字 passion， 激情。我们在社会新闻上看到好多好多这些新闻，当他们爱一个人的时候，爱的不能够自拔，但是对方不回应他的爱的时候，或是对方喜欢上别人的时候，他就激情马上反而变成恨。在台湾有什么泼硫酸啊，这些东西跟着就出来了。这些不是爱，这些是什么？激情 passion。 真正的爱，真正的爱，我知道在美国他们很多人很喜欢一部电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Casablanca， 北非电影。为什么大家喜欢那部电影？因为当到最后那部电影，是不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不是，是这个男主角爱这个女主角到一个程度，他希望她能够得到幸福，虽然自己没有。其实我们人都知道，真正的爱并不是自私的。如果一定要跟对方在一起，这样子的爱其实是自我中心的爱。我们知道在这世上，我们人都非常非常渴慕有这种无私、牺牲、无条件、很久不改变的爱。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希望人家这样子爱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用这样的爱去爱别人。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碰到一个人，找到一个人，嫁给一个人，娶到一个人，是这样子的爱我们，或是我们的父母亲这样子的爱我们。但是等到我们成为父母亲，我们不会这样爱小孩，我们不会这样子爱我们的另外一半。我们再说一次，刚刚讲的无私、牺牲、无条件、很久不改变的爱，都是我们所羡慕，但也都是我们没有办法给予的。我们没有这样子的爱。今天我们要看一段经文，是在约翰一书第四章。他一开始就说，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坦白说，我第一次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 I don't agree， 我不同意。因为我认识很多人，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也有爱啊。谁说不是基督徒就没有爱心呢？每次我们都会碰到很多人，到了母亲节，我们想想很多人的母亲，我们想想很多人，哎，他们是有爱。谁说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后来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在讲不同的事情。虽然我们的中文是讲爱，但是在这段经文所讲的爱，并不是指我们刚刚讲的人世间这种有条件、有限制会改变的爱。这边所讲的原文希腊文叫做 agape， 是从神那边来所谓的无私、牺牲、无条件、很久不改变的爱。这种的爱真的在人当中很难很难找得到，我们自己很难很难给予。其实如果我们回想神创造万物的时候，那时候他造人，圣经上有句话说，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其实我猜想，其实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人是有这样子的爱的，人是有。那时候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但是那时候亚当跟夏娃犯罪了之后，人的爱就变质了。就像是非善恶不再以神为中心，我们的爱也不再以神为中心，我们生命不再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今天这世上有很多的事情变质，都是在人的罪。所谓罪，又回到刚刚那个字，其实罪就是自我中心。我们不再看到别人的需要，不再看到神，我们只看到我们自己。今天我们的爱已经不再是神当初起初的爱， 而是成为人出于自我自私的爱。所以今天我们先回到神的面前，当我们谈到爱的时候，我希望我们能够不再只是单单看到人世间这些所谓有限的爱，不是说没有，真的我们周围的人是有很多的爱，但是我们现在所要讲的是神，真神的爱，完全的爱。什么是真神真正完全的爱呢？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父神，他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父神。我觉得第一个我们看到的呢，他是创造给予无条件的爱。我们看到创世纪的记载，神在前面六天他创造宇宙万物都是为了我们人所造的，神自己并不需要这世上所创造的这一切，世上所创造的一切，包括我们今天看到星球说几千万光年，所有的星球，是甚至在地球上的一切的这些事物，都是为了我们人所创造。今天我们人可以借着科学去观察，去归纳，运用神所给我们的理性去研究这自然律跟一切所造之物。我们很多人一看到这些东西就会赞叹说，哇，真是奇妙。当然我们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说这些是碰巧有的，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的这些科学家为什么研究到后来发现说不得不去承认，哇，这个是有一个造物者。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身上有没有一个 iPhone 有很多的这些功能，你说这些功能是自然而然有的吗？我从小就喜欢拆东西，我说我把 iPhone 全部拆了变一个零件放在一个盒子里面摇摇摇摇个一千万年，会不会摇一个 iPhone 出来？即使摇出来，它怎么样跟别人通讯，怎么样秀影像，怎么样有声音有音乐有照片有影片，这些都是有人要去设计，有人要去制造，不管它是硬体它是软体。但是只是问一个大家很简单的问题啊，你觉得 iPhone 的相机比较好还是你的眼睛比较好？你的眼睛比较好。iPhone 可以用几年了？你的心脏可以用几年了？而且你心脏会不会说我休息一下？你心脏不会休息的。哎，这是自然而然来的吗？还是有一个造物者在那边造的？而且他创造这宇宙的万物这些事情并不是无聊，他创造，他创造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很简单的目的。他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我们的神给我们，都是众光之父那边降下来的，是要让我们享受的。神是宇宙一切万物的主宰，他造这一切真善美的事物呢，是白白要赐给我们人类去享受。这些美善的恩赐呢，也不单单是给一些好人或是善人或是一些少数他所喜悦的人。大家可能有听过这段经文，说他叫日头造什么好人，也造什么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这些不义的人。所以耶稣挑战我们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有什么赏赐？因为我们的神的爱不单单是给他的人，而是给所有的人，甚至他这些还不愿意接受的人，他也希望有一天能够成为他们的儿女。我很喜欢《标杆人生》那本书的作者，他称这些我们英文如果说 Christian， 我们常会有另外一个字叫 non-Christian， believer non-believer， 但是那本书里面用一个词叫做 believer 跟 unbeliever， 或者说我用中文说，如果你一个相信主的人，他不，比如说不相信的人，他说是还没有相信的人。神赐万物给这世上的人，他是创造给予无条件，因为他希望即使我们过去不认识他，我们过去不相信他，甚至与神为仇敌，他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认识他。而且从我们人自己所造的这些祸患当中，能够回到神的面前。神的爱不只是创造给予，他盼望我们能够回头，但是回头的时候不是那么的简单。神不只是一个慈爱的神，我们犯了罪，他说啊，没事没事，犯了罪没有关系。这是世上的人他们所在幻想的一位神，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除了是慈爱的属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公义。如果神今天是只是一个慈爱的神， 我们在这世上碰到很多的不公义，那神不需要 care， 神只是 慈爱，我们随便我们爱我们怎么做。但是我们的神不只是一位慈爱的神，他是一位公义的神。但是他的慈爱跟公义怎么在一起呢？有人犯的错，就有人要受罚。所以他不单单是创造万物给我们享受，其实当亚当夏娃犯了罪的时候，他就给为我们人预备一个救恩之路，他给一个方法，让我们有罪的人可以跟圣洁无瑕疵的神能够再一次和好。借着谁？借着他自己的独生儿子主耶稣基督。有人犯罪，他说没关系，我的爱子耶稣为你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是的，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亚当跟夏娃他们受了撒旦的诱惑，他们吃了那个分别是非善恶果，想要跟神一样，神给他们自由意志，但是他们滥用了神的自由意志。他们的自由意志是为所欲为的自由。其实神给我们人，他原意是给我们一个为所当为的自由。举例来说，一个抽烟的人，你跟他说哎，怎么可以抽烟？他说我有抽烟的自由啊。但是有些人没有不抽烟的自由，有些人说我有发脾气的自由啊，但是他们没有不发脾气的自由。大家都很熟悉罗马书第七章所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怎么样，由不得我。我们自从吃了是分别是非善恶果之后，每一个人都是靠自己分别是非善恶，不再是以神的标准。即使有些时候我们稍微可以知道是非善恶，我们还是做不出来。神给我们自由意志，我们滥用的自由意志现在变成是一种为所欲为的自由，我们失去那种为所当为的自由。耶稣说人家打你的右脸没有问题，左脸给他打，我们没有那种自由。高中的时候我一个同学碰到我，一句话不说给我一拳，我二话不说马上打回去，我没有那个自由说我左脸给他打，我没有这种为所当为的自由。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每一天结束神都讲一句话，神看为好，神看为好。英文说 It's good, it's good, it's good。 我不知道大家，很多的时候我在大学那个时候，我那个室友他刚信主，他在看创世纪第一章，看得很感动，说你有什么好感动，他说你看中心，你看每天神结束的时候就说 It's good, it's good。 然后我现在每天晚上要睡觉前想到今天我做的事情，我就 It's not good, it's not good, it's not good。 真的神掌权的时候每一切美好，但是我们自己在最终的时候 It's not good。 我们很多的事情都非常懊悔，很多的事情希望能够重来。我跟大家开过玩笑，电脑我最喜欢的 command 是 undo。 问题是我们在生命当中对于我们所犯的过错，我们没有办法 undo。 而且就像刚刚讲的，有人犯的罪就有人要受罚。但是神的公义并不是放下屠刀什么事都没有，他也并不是叫我们自己能够去为了我们的罪去努力行善。这世上有很多的宗教，他们觉得靠自己可以。但是我常常开玩笑说，一个医生他救了十个人的命，他不能说杀了两个人就说那我还有八个可以杀，不能功过不能够相抵的，没有办法相抵。我们犯的罪没有办法用我们的善行来抵我们的罪，有人犯了罪就要受罚。但是神的方式呢，他让耶稣基督来为我们受罚。以赛亚书大家很熟的，他承担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以为他是被神击打苦待，以为他是在受责罚，哪知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在这边写波比一起分杯，真的是想到本来是我们应当受的刑罚，谁为我们受的？耶稣。这不是新约的经文，这是旧约的经文。耶稣要来降生之前的几百年之前，神就借着以赛亚写下了这样子的经文。今天我们要看的约翰一书这边的经文这么说，他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的挽回祭。 这就是爱。很多人很熟悉罗马书里面那边所讲的，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了。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我们还与神为敌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了。刚刚我们讲到说，我们都是爱这些比较可爱的。我们那边的团契常常有一种倾向，就是这些对基督徒比较好的或是比较有回应的，我们就多爱他们一点点。但是我常在想说，神并不是说我们有一点点回应神才爱我们。其实当我们完全没有回应还与神为敌的时候，神就已经爱我们，耶稣就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今天神为我们预备了一条路啊，真的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牺牲救赎的恩典，洗净我们所有的罪，让我们可以跟这位圣洁的神和好，不使我们不再受罪的工价、死亡的捆绑，我们得到永恒的盼望。更重要的是刚刚所讲的为所当为的自由。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新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本来是被罪恶捆绑，但是今天我们开始像一个 baby 降生，我们开始有能力行善。虽然并不是刹那之间我们马上变成一个完全人，不是，但是我们可以慢慢借着主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我们越来越可以行这个刚刚所讲的为所当为的自由。我常常说教会并不是一群好人一人聚集的地方，其实教会是一个医院，我们都是有病都是有罪的人。其实我还更喜欢另外一种说法，我说教会是 rehab center rehab。 我们大家有没有开过刀，有没有受过伤，包括有没有去 rehab 过，玉芬开过刀，我好羡慕那些来帮他做 physical therapy 这些人。是不是开过刀以后就马上可以走路？哦，不会，他还没有肌肉，还没有力气，还没有什么，他要慢慢学。学的时候会不会再跌倒？会。但是我们彼此鼓励，再努力，再加油，我们会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付出了赎价，他赐给我们这些牺牲、救赎、无私的爱，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得着新的生命。而且呢，他给我们这个爱并不只是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我们大家都知道，今天我们可以称我们的神，没有一个宗教称他们的神是称 Heavenly Father， 我们在天上的父，只有我们这个相信的信仰称他是天父，不是我们自己这么称，而是神说如果你们愿意相信，你们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今天我们不只是因信称义，我们的天父是天天与我们在做我们人生的道路，他还是关怀顾念我们，他要以永不改变的爱来爱我们。很多人很喜欢的诗篇23篇，大卫做了见证，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的牧者。我们身心灵有很多的需要，他关怀，他必使我们不致缺乏。我们有任何需要的，他一定可以满足我们。记得哦，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心想事成，心想事成是 I have everything I want， 但是我们的信仰是 I have everything I need。 我们的需要神一定会满足给我们，但是并不是一个阿拉丁的神灯，不是。我们有一个牧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领引领我们走。诗篇23篇后面还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叫做你使我的灵魂苏醒，因你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义路是指什么？正确的，正确的。我们在家里怎么样做一个正确的家长、夫妻、儿女？我们在公司，在很多地方do the right thing， do the right thing， 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做不到。今天神会引导我们可以走在义路当中，他的爱就像一个牧者一样不断地带领我们。到什么时候呢？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说他说了一句话，所以约翰把它 记载下来。他说耶稣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He loves them till the end。 他的爱是不改变的，不改变的，他关怀不念不改变的爱。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像神的爱是什么样子的？跟人的爱一样吗？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因为我们神的爱呢， 是创造给予无条件的爱。我们今天愿不愿意跟别人分享 share 神这个爱？它是一个牺牲救赎无私的爱，并不是我多了才给你，不是，而是给我们之后它就没有了。牺牲 sacrifice， 而且呢是关怀顾念不改变的爱 caring。神非常非常在意我，我记得还记得我前几年第一次，好像第一次还第二次来这边分享信息的时候，我就跟大家分享过我们有多少头发，神都数过。我常常讲说，神知道，那为什么要数？ Because he cares， he cares。我们有多少头发，他都数过。这是神的爱，但是神他不只是有这样子的爱，他愿意把这样子的爱给我们，借着什么样的方式呢？借着救恩，借着 salvation。 我们刚刚讲的，如果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说我站在门外叩门，凡打开心门的我就进去，我与他，他与我一起同坐。我曾经听过很多人说他们在寻找神，他们在叩门，他们在寻找，但是另外一段经文很感动我的，就是说神不只是在那边等着我们去找他，自己主动来找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如迷羊走失，那个牧者99只羊在圈里面一只不见了，他就去找，他帮我们找到了。然后这是我觉得最不能够了解的，就是我们如果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他愿意住到我们心里面去。约翰一书4:7，一开始他就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但是神要我们彼此相爱，他并不说，哎，你们相爱就好。他下面这句话更重要，我们彼此相爱的爱从哪里来？从神来。我还记得我在大学团契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但是那时候我还不是很成熟，所以那时候我常会有一种困境，我觉得说，啊，神啊，我知道这个人需要爱，我这个人需要爱，需要爱。有一天晚上我在那边祷告，跟神说，神啊，我给光了，我的爱没有了，我都去爱人，谁来爱我啊？那时候我只记得神跟我回了一句话，你为什么不来领呢？为什么不来领？我们好像那些爱我们在彼此传来传去，我给你我就没有了，然后你要给我，我就那很简单，只要去哪里领？神那边领。不是我们把爱传来传去，这句话经文是说，因为爱是从哪里来？是从神来，神会给我们，因为神是爱的根源，这种真正的爱是从神来的。我们如果真的是能够接受神的爱，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是会有爱。今天一开始我们在那边读哥林多前书3，刚刚中辉弟兄讲，大家会不会背，或者说大家会不会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张狂。大家熟悉这段经文吗？跟我熟的人就知道说，我不是很喜欢去参加婚礼啊，由于王子的本性又犯，我追思礼拜我一定会去，我们教会追思礼拜我大概没有 miss 过，但是婚礼我不一定会去。有很多的理由我不细讲，但是其中一个理由是，每一次去坐在那边，然后牧师就开始念，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然后许芬坐在我旁边就推荐我说，哎，你看做到没有，做到没有，然后我就一脸羞愧说，啊，没有，所以我就不想去参加婚礼。不过这是开玩笑，很多人看到哥林多前书13就会觉得说，哎呀，好像没有做到，没有错，那边所讲的爱的真谛，我们人真的是很难做到。但是有一次我听到一个牧师说，好，你们看哥林多前书13，不要把它当作教条，不要把它当作律法。他说哥林多前书13所描述的爱是谁的爱？不是人的爱，这边在描述的是什么？是神的爱。所以大家怎么来看哥林多前书13？我们要把它当作这是神的应许。什么是应许呢？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让神的爱住到我们心里面来，我们就会有这样子的爱。如果我们行不出来，原因是什么？我们本来就是没有这样子的爱，我们没有让神的爱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大家都有听过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耶稣是葡萄树，哎，我们自己能够结果子吗？今天很多的宗教是这样，你们要行善，你们要行善，我们要结出果子了之后好像才能够接到葡萄树上。耶稣说 no， 耶稣说你们要先怎么样，接到葡萄树上，我们自然而然就可以什么， 结果子。圣灵的果子第一个是什么？仁爱。而且那个爱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爱。很多的时候我们活不出来，是因为我们没有连接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就像刚刚的那段经文，我们没有想到说爱是从神来，我们还在用我们自己的爱想要去爱我们周围的人，好像都没有了。我很喜欢一个英文的说法，他说 We just a channel。 Channel 这个是有很多的方法，有一个比较传神，是我们是一个管道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自己没有爱，我们的爱从哪里来？从神那边来。我们只是一个 channel。 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有些时候服事很累，我自己有些时候觉得服事很累。那时候服事很累的时候，我看过一本书，他就来提醒我说，你又没有在做 channel。 为什么？我又在靠着自己在 cook up something。 记得耶稣在有一次跟5000多人讲道的时候，他天已经快黑了，他就跟门徒讲说，你们给他们吃。门徒说，我们哪里给他们吃？5000多人加上妇人小孩，大概1-2万人在那个地方。我为什么取名叫 Andrew？ 我的英文 Andrew， 是因为我好喜欢那个故事。因为安德烈就带一个小孩到耶稣面前说，他有什么？五饼二鱼。哎，只有五饼二鱼，5-3万的人怎么办？但是耶稣做了一件事情，我不知道记不记得那个故事。耶稣就望着天注谢了，然后就开始拨开。请注意，接下来是重要的细节。他拨开以后分给谁？大家回去看，他分给门徒。门徒分给谁？门徒分给众人。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那个门徒，神并不是要我们去行神迹做很大的事情来服侍，我们都会累坏，我们都会没有能力，我们都会没有爱。秘诀是我们的东西从哪里来？从神来，从主耶稣来。主耶稣会把五饼二鱼不断的拨，不断的拨，我们只是领受，然后我们再分给我们周围的人。 Before you know it，几万的人都吃饱，不是我们，是神。我们需要连接在主耶稣身上，不是我们自己来模仿神的爱，来努力活出神的爱，不是，而是让神在我们里面活。绝对不是模仿，不是，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我非常喜欢这段经文，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是基督因你的信住在你的心里，叫你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的灵。真的，怎么样能够有爱心？很简单，借着信心让神来住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的爱心怎么样有根有基。差别就在这里，如果没有神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的爱是没有根有基。有没有爱？有，但是一下就没有，一下就变质了，一下就变成自我。但是如果神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爱的根源，我们的生命会不一样。我们不只会经历神完全的爱，我们更能够活出神完全的爱。我还是要说，不是我们，记得五饼二鱼，我们只不过是拿来分给别人，拿来分给别人。神关怀顾念我们，我们也能够以神的爱来关怀顾念他摆在我们周围的人。今天要结束之前，我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因为我很喜欢这个故事。我不知道在美国有没有听过一个人，很有名的基督徒作家，他叫做 Josh McDowell。他已经70几岁，年纪蛮大的。这个 Josh McDowell 他有一个很悲惨的童年。他在军中服役的时候呢，有一次他头部受伤，提早服役退役。后来他去读一间 community college 地区性的短期大学。他那时候不是基督徒，不止不是基督徒，他很反对基督教。他觉得说相信基督教的人一定脑筋都有问题。所以有一次他在有一门课的时候，他要写一份报告。他这份报告的目的是什么？他收集各样的资料，想要推翻基督教的信仰。他真的是用尽了心思去收集各样的资料来写这份 paper， 但是等到 paper 要写好的时候，他变成基督徒。他找到这些资料，他去收集，去分析，去看，后来这本 paper， 这篇 paper 要写出来的时候，他反倒 成为一个基督徒。其实很多人知道他这个 paper 后来成为他的书的草稿，他这本书很有名，我们中文翻出了铁证待判，英文就说 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 这是我大学时代就读过的一本书，是一个卫道学的书，里面讲到说我们的信仰，他讲到耶稣如何复活，讲到科学，讲到很多很多这方面。我还是说他本来是要收集资料来反对基督教的，但是等到找到这些资料之后，他自己成为一个基督徒。他后来不只得到了学士、硕士，得到荣誉博士，到今天呢，他总共有100多本的著作出版。他现在是70几岁，但是每一年还是在各个地方巡回演讲。几年前我是从North Carolina Triangle 那个地方来，几年前在那个地方听到说他要到我们那个 Triangle 那个地方去，在一个 Colonial Baptist Church 在那个地方分享信息，哇，就是从大学时代我就很敬仰的一个人物，就我们就去听了。啊，我本来以为我会听他讲的就是铁证待判这些卫道学的信息，结果 totally 完全不是。原来在过去几十年来，他不再只是专注在这些信仰的理论卫道学，他更专注在鼓励更多的人建立基督化的家庭。他非常关心这些被父母冷落甚至被虐待的青少年，因为他自己青少年的时候也被虐待，所以他一直在 promote， 在鼓励更多的人怎么样看重自己的家庭，特别是鼓励这些父母要多关怀自己的小孩。他特别强调呢，当小孩来找父母的时候，父母亲要给他们的小孩用英文说 full attention， 意思就是说完全的关注，不是一边看电视一边跟他们讲话，不是一边打 computer 一边跟他们讲话，不是一边做家事一边跟他们讲话，而是当小孩来找他们的时候，他就要给他们 full attention。 这是他很有名的一个他的信息。有一次呢，他被邀请到一个美国全国性的特会当中担任讲员，那次来参加的不只是全国各个地方的人，有一个很特别的来宾是那时候美国的总统布希总统也来听了，美国总统也来听了。他没有放在心上，他一如往昔就在那当中分享怎么样关爱自己的小孩，小孩子有需要的时候来到父母亲，父母亲要给他们完全的 full attention， 这如何如何，完全像平常这样子讲。会后呢，布希总统亲自来跟他谈话，跟他谢谢，跟他分享的信息。然后他正要跟布希总统讲话的时候，忽然发现他的小女儿跑过来跟他说 Daddy。 然后他想，我正要跟美国总统讲话，他女儿来找他，如果大家怎么做，爸爸在跟总统讲话但是他脑筋闪过的是他刚刚在台上讲的话，台上讲说如果小孩来找你，你要给他们什么 full attention。 所以他就迟疑了一下，就跟布希总统说 Excuse me Mr. President, I think my daughter need my attention。 总统先生很抱歉，但是我想我的女儿现在需要我的关注。他就中断了跟总统的讲话，就弯下腰去看他的女儿要讲什么。就那时候他从眼睛的余角就看到总统就带着他的随从就走掉了，总统就走掉了。他现在想说，哎呀，糟糕，得罪了美国总统。他没有想到一个礼拜之后，哎，他收到布希总统写给他的一个感谢的一笔亲笔信，那里面不只是谢谢他的信息，他也道歉说他那天匆匆离开，因为布希总统说当他看到他在跟他的女儿讲话的时候，他脑中忽然浮现了他自己的两个女儿。那个年轻的布希总统自己有两个女儿，他说已经很久没有跟他们讲话，所以他心中感动，就带着随从就回到他的 limousine 身上车上。听说那天在车上打了几个小时的电话跟他女儿在那讲话，那信来谢谢他。我觉得我们人的爱靠我们自己很难，但是这位 Josh McDowell 他还是不断的在他的书中也好，他的信息也好，他的原则很简单，从神来的爱，从神来的爱，爱是从神来，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但如果我们相信神，接受神的爱，这边有一句经文大家很熟的，原来基督的爱怎么样，激励我们，激励我们，我们自己是没有，那我们是不是能够真的是接受救恩，得着真爱，今天我们就可以 按神心意彼此相爱。刚刚约翰一书接下来的经文他这么说，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人，人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了。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彼此相爱，而且不是按我们所想以人世间的这样子爱来彼此相爱，乃是让神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以神完全的爱来彼此相爱。这边讲到说爱神的心就能够完全啊、哦！我常觉得神这样子爱真的是好难。你说怎么样子难？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有些时候前几年，有些时候下班回来家里，哎，玉芬不在。有些时候回去做什么回来，哎，玉芬不在。后来问他去哪里啊？他说啊，那个先生需要帮忙啊、教会有人需要关怀啊、所以他常我常回来的时候，他常在忙很多其他的事情，不在家。那时候我发现说我很难很难跟玉芬这么说，说玉芬啊，你多爱这些先生你就是爱我啊，你多去关怀别人你就是爱我。但是这是神的方法，神的看法，神说你们爱我的心怎么样完全，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彼此相爱。 Exactly 就像我刚刚说的，神在跟我们说如果我们爱别人多一点，神说呀，那你就是爱。如果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就是爱神，而爱神的心就能够完全。借着什么完全？借着我们彼此相爱。今天我们爱的是什么呢？刚刚讲到说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讲过那五个 P， 财务、民生、地位、权势、享乐，是这些事情吗？还是在我们身边的？我很喜欢这句英文，他说 Love people, not things. Use things, not people. 今天我们这社会世界是相反的，我们常常是利用财务，不是，我们常常是利用人、想要得到财务，而并不是说利用财务来使我们周围的人蒙福，来爱人。我们真的是回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正确的去看待我们身边的人事物，到底我们是爱事物还是爱人，还是我们真的是因为爱人的缘故来使用神给我们这些事物。我们是不是把人看作至为宝贵，就像神把我们人看为至为宝贵一样。今天是 Valentine's Day， 美国人他们很希望能够有一天很快的可以 fall in love。我有一次有一对夫妻他们想要分开，那时候他们讲一句话，他说我们因相爱而在一起，我们因了解而分开，听起来是蛮中肯的。但是有一次有听到另外一个人说，他说因了解而接受吧，应该不是因了解而分开。这世上是这样，这世上我们都很希望能够 fall in love，但是在 Valentine's Day， 我想最重要的并不是说我们是不是 in love， 不是，最重要的是说我们有没有一种成熟的爱 mature love 在我们心中， perfect love 在我们心中。我们也知道我们人自己没有，但是今天我们知道秘诀就是与神的生命连接。当我们如果能够找到我们很在意的一个人，如果我们组织家庭也好，我们在教会团契，我今天在讲不单单只是男女之间的爱，我觉得我们重要的并不只是那个 chemistry， 那个爱，那个 passion， 而是我们找到一个人，不管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够有成熟的爱，可以关怀对方，原谅对方，安慰对方，鼓励对方，感激对方，珍惜对方，而且常常不断能够彼此沟通，彼此配搭，彼此维生，而能够有一个持久的爱的关系。不只是机缘巧合，大家知道吗？即使是天作之合，也是要我们不只是那个时候，而是不断的倚靠神，从神那边得到源源不断的爱， 来经营，来努力学习，彼此相爱。我们盼望在这个 Valentine's Day， 我们回到这位神的面前。神他有完全的爱，他把他创造万物给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都是神给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借着爱与我们周围的人来分享。神甚至我们预备耶稣基督的救恩，牺牲的爱，今天我们愿不愿意也把这样牺牲的爱与别人来分享，不只是我们多余的，而是愿意有牺牲的爱。神他不只是拯救我们，他跟我们同走人生的道路，他是我们的牧者，他关怀爱我们到底。今天我们也愿不愿意以神的爱来 care， 来关怀我们周围的人。神的旨意是我们彼此相爱，我们盼望真的能够以神的爱住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学习彼此的相爱的功课。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主，世人在庆祝 Valentine's Day 的时候，主，让我们真实回到这位爱的根源。主，你的心意是要我们彼此相爱，但绝对不是按这世上这种自我中心，想要得着好处，或者想要对方回报，或是短暂的这样子的爱。主，你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你完全的爱，你牺牲给予的爱，你这样子关怀顾念的爱。主，我们是可以得着的，很简单，就是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更愿意让耶稣住在我们心中。是的，有些时候我们会软弱，我们甚至会觉得无力，但是你应许我们，只要借着信让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的爱心就会有根有基。求主帮助我们，让不断的学习，不是用我们自己的爱来爱人，而是能用你的无限的爱在我们心中来爱我们周围的人。求主让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甚至我们的工作场所、我们的学校，让我们的周围真的是能够成为一个爱充满爱的地方。主，谢谢你，我们为今天下午你给我们这样子的话语献上我们的感谢，但是更求你帮助我们把这些话语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活出来。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